早晨，今日咧同大家睇嘅经文咧，系记载喺约书亚记七章一到二十六节。所以，假如你有圣经嘅时候咧，请你都打开你嘅圣经，因为咧我哋会将成差唔多将成张圣经都会讲晒。我记得两个礼拜前我哋讲到耶利哥嘅战役，假如耶利哥嘅战役系莫名其妙嘅胜利嘅战役嘅话，今次第七章记载嘅就系一败涂地嘅战役。呢役艾城之役点解会失败嘅呢？好多弟兄姊妹都熟悉呢段经文啊，而都有好多咧对呢段经文有疑问嘅。呢个疑问可能系点解只系救咗拉合一家，其余耶利哥人都赶尽杀绝，点解咁样做上帝？这个咧系旧约里面嘅难题嚟嘅。今日你冇时间回应，希望将来你有机会嘅时候呢，我哋可以再作讨论。我哋将注意力集咗喺第七章，以色列人点解会失败呢？我哋可以话呢个系全因为轻敌，全因为轻视嘅原因。下一章应该系乜嘢叫做轻视呢？应该是不重要的事情，重要的事情我们得不到应有的重视，看小他，看不起他，忽视他。譬如有人跟你打招呼，你明明听到的了，你视而不见，又不回应，轻视，不认真的对待他，用不公平的眼光对待别人，极端一啲嚟讲咧，系漠视，系鄙视，当你冇道。轻视嘅相反系啲乜嘢呢？轻视嘅相反就系好珍视，好重视，好珍重，好敬重，好尊重。轻重一个好重要嘅对比。呢段经文咧，我哋可以从三个轻视来到看到他们的失败的原因。他们轻视元帅七章二到五节，轻视诫命七章十到十二节，轻视罪恶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。那而上帝呢？上帝有没有轻视我们呢？就是刚才主席读出来的，就是上帝重视我们。让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，七章的二到二十五节，我们都知道他们这召攻打艾城，结果要大败。其实耶利哥的战役好像是昨日才发生的，那些欢呼声、吹角声言犹在耳，还未停止，你今日就要一败涂地呢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艾城大概在伯特利和耶利哥城的中间，大家地图上看到圈住那个圈，学者又相信在伯特利的东边约三公里就是艾城，距离耶利哥的西边的十九公里。今天我们没办法找到艾城正确的位置，他们攻打艾城了。我们由结果看回转头，七章五节，艾城的人起来攻击了他们三十六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士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众人，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弟兄姊妹，一直以来他都说迦南的人呢心就消化，他们听见神为以色列人做的征战，做了一些事情，大能大力，心就消化，再没有胆量跟以色列人交手。不过艾城一役之后，今日消化的是什么呢？没有胆量的是什么呢？害怕的是什么呢？是以色列人。今日打败仗，他们成为了丧家犬。当日攻打艾城，约书亚其实跟耶利哥一样的，他们做些什么呢？先派探子去窥探艾城， 我哋睇七章二到二节到到三节，七章二到三节咁样记载，佢话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艾城的地方去，吩咐他们说：你们上去窥探那地。嗰啲探子咧就去窥探艾城啦。于是乎第三节就话，佢哋回到约书亚那里，对约书亚说：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二三千人上去攻打艾城就得啦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今次窥探艾城的结果咧，同窥探耶利哥完全相反。艾城人少，大家十分放心，冇紧闭嘅城墙，结果出乎人意外嘅极之成功，同上次攻打耶利哥咧完全唔一样啊！我哋睇见你谂法系咩咧？客观嘅现实系因为那里人少，人多，逻辑推理，众民都唔需要上去，不必都上去。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结论是什么呢？我们只要派二三千人上去攻打艾城就得了。约书亚决定是基于一个客观的事实，人少，没有高大紧闭的城墙，所以推理不需要劳师动众，于是结论就是按常理，按逻辑，二三千人够有余。紧闭城墙的耶利哥都抵挡不住我们的攻势，何况一个小小的艾城。七章四节就记载了约书亚的决定，他的战略是怎样。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，竟在艾城面前逃跑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于是呢是显示到约书亚没什么意义，就按照计划，按照策划，按照战略上去啦。这个时候约书亚跟一般人的见识一样，结果在艾城人面前败走，心都消化。圣经的学者就说了，他们败阵的原因是因为轻敌，轻视敌人，所以只是派二三千人去进攻。有耶利哥石成功，就埋下了艾城败阵的种子。没错，他们真的轻视敌人，轻视敌人。以为不懂那么大阵仗，他们用常识，用常理，用逻辑去推理，客观事实制定了策略，此情此景，我们是不是很熟悉呢？坦白啊，弟兄姊妹，除了他们轻视敌人之外，说到底，他们轻视他们的元帅。以色列的元帅是谁？不是就是约书亚吗？一个月前，四个礼拜前，我们一起去看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。记不记得约书亚记五章十三节？他们当时靠近耶利哥，约书亚一个人踌躇满志，忐忑不安，这样记载。约书亚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着。约书亚问那人，问他哪里，问他说：你是帮助我们的， 是帮助我们敌人的，那人就回答，耶和华的使者就回答，不是，我是要做，我是来要做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。记唔记得当时一句就有读嘅经文读到呢度？耶和华军队嘅元帅领袖唔系约书亚，十四节嘅下半节，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，说：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？耶和华军队嘅元帅系上帝自己，唔系约书亚。约书亚系耶和华军队元帅嘅仆人。约书亚面对艾城之役，佢唔单止轻敌，佢更加系轻视耶和华军队嘅元帅。记唔记得轻视嘅意思系咩？轻视系唔重视、唔尊重、唔认真嘅对待。约书亚忘记咗，佢只系耶和华军队嘅仆人，佢以为自己系主人。结果乜嘢？佢冇求问耶和华军队元帅，就匆匆出兵，完全照住常理、照住逻辑作战。人嘅决定按住常理，冇半点嘅迟疑。佢轻视咗耶和华军队嘅元帅，嗰一刻佢冇谂到要向耶和华军队嘅元帅请示，让耶和华军队嘅元帅嚟到带领作祈祷会，求问神嘅心意。结果兵败如山倒。刚才我哋都讲啦，我哋对以色列人作战嘅策略太熟悉啦，个推算太明白啦。喺我哋人生嘅里边，重要嘅关口，重要嘅关口。在我们工作上面，在我们家庭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作足够的尊重？有没有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有认真地视他为元帅？不论大事，不论小事，有没有都先求问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让他来做主指引？不论策略有几咁莫名其妙，都愿意跟随。我哋咧好多弟兄姊妹咧，屋企都有咁嘅牌匾，我屋企都有。耶和华是我家之主，可能系朋友送嘅，可能是自己买嘅。我结婚嘅时候，有朋友就送咗呢样嘢俾我，摆咗屋企嘅抬头，系咪装饰咧？有姿势冇实际咧，抑或呢个装饰反映到我哋人生嘅方向同态度？基督系我家，我生命嘅主宰，我家嘅元帅。有冇听过属灵四定律啊？好记得咧，因为属灵嘅四定律，我信耶稣。我回想我信主嘅第一日。我将我生命的主权交咗俾上帝，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、生命的元帅。于是乎，努力学习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作合神心意的人。今日好多事，我哋会自己作主，以为我哋自己可以作主。好多事，我哋都被客观嘅事实主导，被常识，被我哋嘅聪明做咗抉择。我哋以为可以计算，我哋以为常识可以解决问题，唔使惊动上帝，唔使惊动呢个元帅。结果呢，上帝嘅位置就被我们推到一个角落里面。基督是我家之主，就成为了 一个装饰。我信耶稣的时候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是心口如一，心里面想的和口里面讲的是一样，久而久之就成为了装饰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两幅圆圈的图画，哪一幅图画最能反映到我们今天的状态？是上面那幅，抑或下面那幅？我自己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在上帝面前祈祷，为弟兄姊妹祈祷，为我自己祈祷，都愿意我们每一天都心口如一。耶稣基督是我家，我生命之主。第二点，他们轻忽什么呢？他们轻忽诫命。第七章十节到到十二节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：起来。当时约书亚就哭丧地在上帝面前祈祷了，去回上帝那里，为什么你让我们失败？为什么你让我们错误？为什么我们会跌倒？上帝就这样跟约书亚说：起来，你为何这样苦伏在地呢？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之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当灭之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神明明地指出他们的失败是因为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。中文圣经违背是什么意思呢？违背就是阳奉阴违，叫你做 A 掉头就走。约书亚在这里是讲的，约书亚记讲的是明知故犯。神叫你们不可以在当灭之物拿财物拿衣服，有人就明知故犯违背了神的旨意。但是在原文圣经里面，希伯来文圣经违背这个字呢，不单只是说阳奉阴违，人家叫你向左走你向右走的意思。违背原文这个字 abak， 在整本希伯来教育圣经里面出现了480几次，而在约书亚记，单单约书亚记就出现了57次那么多。他们违背了上帝57次，没理由的。单单在约书亚记第一章阿伯这个字就出现了四次。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过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话语，没有。对不起，在原文圣经这个字的字根在第一章已经出现了四次。我们看第一章哪四节出现了？一章第二节，上帝对摩约书亚说：我的仆人死了，现在你要起来和众人过这约旦河，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。过这个字呢，就是违背那个字，同一个字。一章十一节，你们要走遍营中。走遍这个字呢，就是违背那个字，同一个字的字根。吩咐百姓说：当预备食物，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约旦河。 过约旦河呢个字咧，就系、是、嗰个字。一章十四节，你们的妻子、孩子和畜生都留在约旦河东边。嗰阵时同两个支派半嗰度咁讲。摩西所给你们之地，但你们一切大能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和你弟兄做咩？过去。原文的意思违背是讲什么呢？哦，巴这个字是急步走过的意思，就好像你过约旦河的时候快快脆脆过去了，如果不是洪水就不知道什么事了，急脚走，急步走，或者去营房的时候去跟弟兄去跟以色列人说，喂，快快来啊，小心提醒你们，做提醒预备的工作要快，因为好多人要提醒我哋，急急脚嘅做完呢件事。约书记第七章话俾你听，以色列人嘅失败唔单止系违背，真系叫佢做 A， 佢走咗去做 B， 冇遵行上帝嘅命令，更重要嘅，佢哋系急步。走过神的诫命，匆匆忘记，匆匆去看神的命令，对神的诫命，对神的命令，对神的话语是点到即止，水过鸭背，游完过完河，那只鸭一起身揈两揈，乜水都冇晒。睇系睇过，听系听过，但系冇足够嘅重视，冇百分之一百看重上帝嘅话语，冇认认真真去对待神嘅说话。随随便便求求其其就算数，对神话语的不认真招致他们失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违背是不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写照？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好像以色列一样冇认真对待上帝嘅话语，我哋会唔会觉得神嘅话语好保守、好严格、好严苛，有啲过时？我哋嘅处境总系好多不过，我哋总系好多苦衷，总系觉得上帝你唔明白啦。我哋唔够认真，就以为上帝都唔会认真。讲就咁讲啦，不过上帝系咪咁严厉啊？系咪要求咁高啊？我哋睇咗圣经好多年啊，我哋中间好多信耶稣好多年啊，我哋听咗好多年道啦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很认真地对待上帝的话语？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，每天都是新的，每段经文都是新的，看过了再看的时候觉得很陌生，读过了不过没有留意，就好像那只鸭过完水了，匆匆上咗岸，一滴水都冇留喺个羽毛嗰度，水过鸭背。我哋读完嘅圣经，听过嘅道，喺我哋生命里面，喺我哋生活里面，有冇留低一啲嘅痕迹，带嚟我哋生命一啲嘅 改变。基督徒最可悲的事实就是，我们跟未信的人没什么分别，完全没有隔膜，打成一片。他们怎样看事物，我们又怎样看事物？他们怎样看金钱，我们又怎样看金钱？他们怎样看教养儿女，我们又怎样看教养儿女？以色列人的失败，除了他们轻视他们的元帅，他们不认真对待神的吩咐，不认真对待神的命令。第三点最致命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轻视罪恶。在二七章二十至二十一节的时候，他们找到阿干出来了。阿干就这样回答。阿干回答约书亚说，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。阿当就为自己辩护，阿干为自己辩护，他说，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，200赫舍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赫舍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去了，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阿干用了四个动词去描述他的行为。他说，我看见那件衣服真的很漂亮，是士拿的衣服，即是现在说是巴黎的春装，横掂都不要了，收起半件一件冇乜所谓啊！我睇到啲金银咁有价值，神嘅库仓、神嘅仓库已经有金银啦，多一件唔多，少一件唔少，我屋企一件都冇啊！拎起半件，边个会知道？于是就起了贪念，就贪爱，然后收埋，冇人知道，藏在帐篷里面，唔好俾人发觉。阿干系眼睛看见，心里起了贪念，行动拿了回家，将罪恶藏了起来，又看见而起贪念。阿干唔系唔知道上帝嘅吩咐，佢唔系唔知道佢走在歪路上边，而佢系觉得问题不大，于是乎将罪恶收藏。阿干不知道，阿干是对神的态度太随便了，对罪恶一啲都不敏感，敏感度太低。我在人面前那句闲话，闲聊一句，有什么大不了？以为上帝不知道、不介意、无所谓，弟兄姊妹，一步一步就泥足深陷，最后犯罪，得罪神，轻视，不够重视上帝的话语，忘记了上帝的吩咐，当上帝的命令没到，于是乎拿一点点，拿一点点 唔系太大问题。讲一句闲话，讲一句错事，冇乜所谓。讲一句是非，事事淡淡。弟兄姊妹，呢、这个就系亚干，结果走上不归之路。谂到呢度嘅时候，谂起敏感，我就谂起咗澳洲好多小朋友对花生好敏感，唔可以食花生，花生酱太邪恶啦，一丁点嘅花生都唔可以入口。做爸爸嘅，做妈妈嘅，固然十分紧张，细路仔咧都十分自律。任何陌生要食入口之前咧，阿叔阿伯请食物，阿 Auntie 请佢食粒啲嘢嘅时候咧，第一句要问嘅就系、是、有冇花生，有冇花生油，有冇花生酱，有冇花生食物。佢哋好清楚，偶一不慎食咗花生咧，可大可小。弟兄姊妹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其实都像那些对花生敏感的人一样，我们对罪恶都是同样敏感的。那些小朋友很自律，每遇到陌生的事情都是会搞清楚。弟兄姊妹，圣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我们有没有对些陌生的事情，对些污言秽语，对些闲言闲语搞清楚才说，以谨慎的心去生活。或者我们很多时候已经习惯了自己做元帅，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不尊重神，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轻视了上帝的话语。下一章，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习惯了叫圣灵替我们担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对罪的敏感程度是不是越来越低？轻视以至到泥足深陷。对花生敏感，我们会额外小心。对 COVID， 对病毒 Delta 病毒，我们万二分万三分谨慎。不单止是查消毒液，不单止戴口罩，我们怕受感染。对罪恶呢？我们对罪恶的敏感程度足不足够呢？我们想到一个这样的小故事，很想跟你分享。一个有钱人，他很想请个司机，咁有好多人嚟应征啦，考晒佢哋所有嘅路试啦，考晒你笔试啦，乜都考晒啦。有三个人咧入到最后，喺三个人里边咧，这个老有钱人亲自就问呢三个人啦。这个有钱人就问啦：喺悬崖边缘开车，你可以几近悬崖而冇问题咧？第一个人就即刻回答：大概25厘米啦，咁多，25厘米咁多，大概25厘米啦。第二个听到之后咧，就笑一笑，揞住个嘴喺度笑，25厘米多唔多啲啊？你啲技术都好渣喎。第二个就话啦，就算10厘米都难唔到。第三个富人开始好满足咯。觉得好正嘅人，喂，技术好高超。于是咧就问第三个：你咧，你多唔多得个 少唔少个十厘米啊？第三个司机就话：我会尽一切嘅力量，尽一切嘅办法去远离悬崖，越远越好，唔会将我嘅主人陷喺危险之中。边个系最好嘅司机？个有钱人做咗好聪明嘅选择，揀咗最后一个。亲爱弟兄姊妹，面对罪恶嘅引诱嘅时候，假如我哋对罪恶敏感嘅程度喺边度？你会做第一个啊？第二个啊？抑或做一个远离罪恶引诱嘅司机，离开罪恶嘅悬崖，越远越好嘅司机？我哋都识背主祷文。耶稣教你祷告，耶稣话：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这个是不是你的祷告？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耶稣基督的指示是远离犯罪的悬崖。不要轻忽罪恶，远离罪恶。以色列在艾城一役大败，有三个轻视，他们轻视耶和华的元帅，没有将元帅，没有将耶和华当作元帅，代他生命的总司令。因着轻视耶和华上帝的元帅，生命的主，所以没有很认真地对待神的命令，他们轻忽上帝的命令，结果是他们对罪恶轻忽，对罪恶轻视，以致到一败涂地。我们成日都是这样，我们成日都是这样对上帝，我们成日都是这样对上帝的诫命，我们成日都是这样对人面对着试探。上帝，我们的神又怎样回应我们呢？完结的时候，我再看回刚才主席帮我读出的经文，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在当发当灭的物上犯了罪，因为犹太支派中谢拉的曾孙、切撒的孙子、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之物，而他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。一开始上帝已经知道亚干连累了整个民族。那我就要问，为什么在十六节到十八节还要去找亚干出来？在大天光已经知道亚干就是那个罪人，为什么在十六至到十八节的时候还要做一场还要做那么多事？于是十六节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使者按着支派近前来，做些什么呢？抽签。他们凭着信心，上帝在抽签的过程里面会主持公道。抽签，所有以色列人都近前来，怎样抽签？先抽什么呢？十二个支派，每个支派一个代表，十二个人，抽十二个人，每个人都拿一支签。于是乎，一支签里面其中一支签就是讲做错人，那支签就是错事。抽到哪个出来？ 抽到犹太支派。抽完犹太支派出嚟之后点？上一章。抽完犹太支派出嚟之后点样？叫犹太支派所有犹太支派嘅下一代嘅子孙起出嚟，好多个唔同嘅宗族，喺个宗族里面嘅代表抽出嚟，抽边个？抽到谢拉嘅宗族。犹太支派里面可能有十几二十人，可能有十个仔，就嗰十个仔出嚟抽，再抽再抽，抽到谢拉嘅宗族。谢拉嘅宗族有几多人？每一个宗族，每个仔又有一个代表，按着家室，一个一个地前来取出撒底。在咁多个仔女里面取出撒底，然之后点啊？喺撒底嘅十八节，使撒底嘅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近前来，然之后一个一个再喺度再抽，抽出边个就取出犹大支派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子孙加米。先取出加米，加米有几多个仔啊？可能有七八个仔，七八个仔里面再取一个，取出阿干。在整本约书亚记里面，没有一个人是提及五代的，除了阿干。为什么要阿干面对这样的待遇记载得这么仔细？一个上帝要惩罚的人，要将他的身世讲得这么详细，要找他出来，目的在哪里？在七章一节的时候已经讲了阿干是犯罪的，上帝知道的了，为什么要做一场这么大的戏？由朝头早早上抽签抽签，可能抽到下午四五点钟黄昏。下一章，在这个冗长的过程里面，十二支派十二个人，谢拉的曾孙十几人，撒底的子孙几百人，然之后去到几十人，米迦的子孙儿子有几十人，然之后抽出阿干。上帝，你要做啲乜嘢嘢？点解要经历一个咁长嘅过程啊？为的是什么？十九节就俾到我哋嘅答案。约书亚咁样同阿干讲：我儿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面前认罪。将你所做的事告诉他，不要向我们隐瞒。经历一个咁长嘅历程里面，个目的系希望阿干一抽到犹大出嚟嘅时候，第一个息怒，第一个讯息出现，阿干内心就知道自己做错。然后出来认罪，不过阿干没有。抽到谢拉宗族了，既然阿干你会怎样？死了死了死了，我是属于谢拉宗族的，你会不会出来认罪？给了机会阿干认错。再抽到杀底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出来认罪阿干？会不会出来在上帝面前求饶恕？原来上帝一直等着阿干，不断用这些的事件去提醒阿干， 你悔改啦，唔好再错落去啦。但系好可惜嘅，阿哥以为神唔知道，以为神唔会察觉，错失咗好多机会。当我自己去睇呢段经文嘅时候，第一节到第十六、十八节，都系讲紧阿干犯罪，上帝知道。而第二节到十五节，就讲紧嗰个错事，令到个群众、令到个民族受到伤害。约书亚记七章一到十九节，其实就好似一个叉烧包，一个有馅嘅叉烧包。那个馅系啲咩呢？系以色列人轻视上帝嘅主权，轻视神嘅话语，轻视得罪上帝冇所谓。喺第一节十六到十九、十八节，就好似一个包皮，一个面包嘅最外层，包住嗰啲嘅叉烧，嗰啲好难食嘅叉烧，包住佢啲咩呢？係上帝嘅慈爱，上帝对阿干嘅忍耐，等待以色列人回转。弟兄姊妹，呢个系咪我哋生命嘅写照？弟兄姊妹，呢个系咪我哋嘅上帝等紧我哋，以佢为我哋生命嘅元帅，等紧我哋唔好轻忽佢嘅话语，等紧我哋唔好轻视罪恶，要远离罪恶。是上帝的慈爱、忍耐、宽容，等待我们的回转。你会怎样回应上帝的慈爱、忍耐和等待？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本是不配，但是你却满有恩典，你等待，你以慈爱等待我们，你以你无限的爱去呼召我们。求主帮助我们作出合适的回应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